那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件事情哈，就是第六节，他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身体哈，这个身体就是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哈，因为从旧造亚当堕落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是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所活的，我们会犯罪，我们在罪性的辖制底下，然后我们的贪污啦、贪心啦、这个败坏啦，都在里面哈，所以这个身体就被玷污了，所以圣经上把它叫做这个罪身，叫做罪身，这个 sinful body。因为他一直都是被罪性所占据，他一直是被旧人所占有哈。但是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旧人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罪身呢，就不再，这个身体就不再叫罪身了，就不再有罪身这回事了。我的身体呢，现在是被新造，被基督充满啊。你要叫他义身也可以，叫做一个新的器皿，就身体像个器皿一样。这边一个杯子。你放橘子汁进去，橙汁进去，它就是橙汁，你把它放葡萄汁进去，它变成葡萄汁啊。所以我说它是葡萄汁，不是因为这个杯子是葡萄汁，我说它是橘子汁，不是因为这个杯子是跟橘子有关系，它不过是一个器皿。它是成为这个是在卖橘子汁呢，还是在卖葡萄汁呢，是在卖什么汁呢，是根据它里面所装的。所以当我们装的是罪人，是旧人，是罪性，它叫做罪身。当我们这个人里面，这个旧人跟主同定了，然后主洁净了我们，是基督住进来了，那这个身体现在装的是基督，我们是成为义的器具，成为义的奴仆啊。这些所有的器皿 member， 我们的身体都成为义的器具，是属于神的了啊。所以罪身灭绝啊，不是借着压制哈，不是借着胜过他，而是借着救人跟主同时，都是从源头来解决。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试着想要让我们看见的哈。那我知道这个点在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里面啊，我们经历上很不容易有这样子的啊一个很强的看见，因为我们被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这个经历哈，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所活出来的、眼睛所看到周围的人，我们通通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都是失败。我虽然知道我受尽了是跟基督埋了，可是我活着呢，我就发现我的脾气还在啊，我就发现我的贪心还在，我就发现我里面的色欲、情欲都在，就这个东西就很困扰我们。我就明明是属主的，明明是死的，可是他在，所以这个。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不是只是在观念上一次通了就解决的啊，它是一种生活，它是我们一种持续要进行的一件事情，你才可能被神真正从那个里面带出来。那我想我曾经讲一个比喻啊，它是像一棵大树啊，或是像圣诞树。你碰到圣诞节的时候啊，在美国他卖很多假树，但也卖很多真树哈。我不晓得在中国卖不卖真树啊，就是他们要做圣诞树的灯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很多空旷的地方，他们就放了一大堆圣诞树，你自己开车去挑啊，挑一棵回去啊，然后在家里面装饰它啦，装各种的灯啊，各种的礼物啦，去布置它。你要知道这个圣诞树哈，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圣诞节，它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当他那一天被砍下来的时候，他都是从根部，最根部砍下来，砍下来以后这棵树基本上他们就不要了，就是把这棵树拿去卖。所以这个被砍下来的圣诞树被切断的那个时候，你说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死了，他活的。那死的为什么还是绿的呢？死的为什么还有圣诞树的香味呢？上面的松果可能还很香呢啊。第二天呢，你再仔细去看那个砍下来的树，头还在发芽，还继续发芽个几天呢。死的还活的？还是死的？因为客观上它死了，对不对？但是在实际上你会发现说，哎，它还有一些活的现象，它还有一些活的表现，但是它是死的。就这个东西对我们接受，我们很容易接受，可是在罗马书六章的这个真理上我们就不容易接受，因为那棵圣诞树我们知道 这个最多过两三个月他真是死了啊，虽然他前面有那些现象，但是他到最后他真是死了。那我们这些人呢，可以过个二三年还死不了，明明是死的，可是就是死不了，就是我们的经历上来说死不了啊。所以为什么过了二三十年还死不了，是因为我们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我们只把它当真理说说谈谈，我们只是偶尔回来一下，我们没有把六章七章八章所指出来的成圣之路当作我们的生活。成圣绝对不是一天达到的，的确在基督里，什么时候在基督里就是得胜，但是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子维持我不断的在基督。律法的要求我知道可以成就在那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但是问题关键是我这个人怎么样子可以一直随从圣灵。就这个东西我说六章七章八章决定不光只是一个真理的开启，不光只是我们一个偶然的经历，它必须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然后你在圣灵的帮助底下，圣灵来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属灵的真理啊，或者说要 actualize， 要把一切的真理变为实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六章七章八章你不仅仅要熟读，要搞清楚他在说什么，然后一定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把我们带进去。所以保罗第一件事情就花了这么长的篇幅哈，从第三节到第十节他一再讲到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 有几个人你自己里面觉得在同定的亮光这个启示上你被神开了，要不需要客气哈，有没有弟兄姊妹一个两个三个大概十来个，很好哈。你看我从小是基督徒，我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是这个所谓同定的亮光对我来说小的时候几乎没听过，大了一点稍微听到一点。当我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去参加一个特别聚会，我听到一个师母那阵子一直在讲同定的亮光，我才开始比较注重这件事，然后我才开始去读宾路易师母的书，哎呀，我才发现哎呀，同定是这么重要的真理，搞懂了，我说主啊真重要，可是自己还是没有真进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直到有一天当这个东西睁开的时候，哎呀，你发现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释放好跟自由，你知道每一个处境，每一次人际的关系，每一次在一个试探的来临，每一次在一个侍奉的里面或者神的一个托付的面前，我要怎么样子能够得胜，其实很关键的就在于这个同定所带给我们的，知道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整个得胜的秘诀。这个东西看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比较容易放下自己的挣扎跟努力，你也比较容易不会被自己的软弱失败跌倒所 surprise， 说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别人如果跌倒了你也不会被他绊倒，你说哎呀我的传道人怎么会犯这个罪，我不要信耶稣了，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他不在主里面什么怪样都有，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嘛，对不对啊？他只要离开基督，他只要不在基督里啊，人什么样子都可以出来，什么丑陋都可以出来，你不容易被别人绊倒，你不容易被自己困扰，你也不会被这个许多这个挣扎努力去替代，你会直接登堂入室，靠着基督，不再是我，是主，让主来替代。所以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说很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祷告哈，那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在走迂回的路，我们会像加拉太书保罗对加拉太人的责备，说他们是无知的加拉太人，明明靠圣灵入门却要靠肉身成全，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难道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当基督徒辛不辛苦，那都不讲话，应该是不辛苦但是很多的时候好辛苦好，对不对？那我们苦，保罗就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难道是突然的吗，保罗都替他不甘心，怎么会过得这个样子呢，基督徒怎么会苦成这个样子呢，保罗都不甘心，他说难道真的是突然的吗。所以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神救我们是借着十字架解决我这个人，神的拯救跟释放是借着我们这个人跟主同定， 绝对不是借着加力量啊、补充啊、给恩典啊、托住我们啊、帮助我们啊，那这是我们的感受的问题啊。但是就着救恩本身来说，神不是这样子做，神永远是用基督来替代的。所以第一个讲到真知道啊，第二件事情呢，这个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那这个看呢，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哈，在这里是讲到英文的翻译或原文的翻译是讲到算，你可以 count、consider、reckon 这几个都是叫算。就是说你不光知道自己是死的，你也接受这个事实，你承认这个事实，你认同这个事实。那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在经历上我们很缺的哈，而且会容易误用。那很多人说好啊，那我现在知道我已经死了，所以每一次呢，当试探来的时候，我就说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啊，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啊，你这样讲就表示你没死，对不对？那个死不是借着努力进入的，啊，你说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啊，我不可以活，我已经跟主死了，你一直讲，一直讲，你越讲你越活，所以很多人就是在十字架上钉一钉又跑下来哈。跟人家吵了一架又再回去，对不对啊？然后又几天好好的，然后又听到那个人讲话又不顺眼，又再跳下来，而且跟他吵啊闹啊，又再回去。所以我们知道该死，也常常觉得我要死，可是你死不了。所以死不是努力进去的，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你要天天告诉你说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啊！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死是一个事实，既然是事实，我就是借着相信跟接受，那基督已经做成的，我就是安静相信接受。他死了我也死了，他活了我也活了。所以黎弟兄曾经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他说像这里有一个书签啊，这不是书签，这是我的老花眼，把它夹在圣经里面，然后拉链封起来，他在他里面。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我们就跟基督同命运，对不对？所有在基督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一直有份。我这本圣经过两天回美国我忘了带了，留在这里，等那里面的那一张书签，那个不知道，我就假装是书签好了，书签也就在里面了。那个有人拿去了，这个就卖给别人了，这个跟着卖掉了，这个掉到水里面去，书签跟着他一起掉在水里面，这就是说在基督里所有他的经历，也就是他里面的人一起有的经历。那希伯来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是用利未跟麦基洗德做比喻，对不对啊？麦基洗德这个在亚伯拉罕打胜回来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他献了十分之一，他说那个时候利未已经在他的腰子，在他的里面了。所以当亚伯拉罕献跟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表示利未也在他的里面一同向麦基洗德献祭，所以麦基洗德的等次高过了亚伦的等次，因为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亚伦利未支派都在他的里面一同向麦基洗德献祭。那这是希伯来的作者用的一个比方啊，不管是这个比方也好，不管是书签的比方，那你会说我怎么会在两千年前死呢？因为基督死了，所以我跟他一同死了。所以我说如果我小的时候才十岁过马路就被车子撞死，那你就不会看见我的儿子，对不对？因为在我的死里面他们也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在我十岁的时候死的时候，那其实他们就不存在了。所以两千年前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我们在他里面一同死。好，所以底下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个基督两面的替代啊。第一个讲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替代啊，使我们能够得救。他 died for our sins， 他为我们的罪死。第二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替代，使我们能够得胜。 die choosing， 这两个很不一样。基督为我们死啊，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死啊，他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罪行的问题，所以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得救。然后他在我们里面也要替代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然后他向罪是死的，他不是为罪死，他是向罪死 die to sin， 而这是一直在进行的，为了让我们可以得胜。所以救赎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借着宝血解决我们的罪行，对付我们所做的，另外一方面是借着十字架解决我们的罪性，对付我们所事的。宝血呢是十字架第一面的果效，它是替我们死，是替死，主是代替，没有人有份，所以十字架上的经历是只有主自己的，对不对？它是救赎的这一面来说，只有基督，我们没有人上过十字架。所以就着救赎的这一面来说啊，第一面的果效它替我们死，那救赎的第二面的果效呢，十字架的第二面果效呢，是我们跟主同死，那这个是代表它是有包含性包括性的，所以在他的死里面我们一同死了，所以这是十字架的两面。那我们今天传福音跟一般人讲，很多人只是着重第一面，但是在经历上我们一定要有第二面啊，就是借着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的罪性，对付我们里面的我们这个人的琐事。接下来我们看到复活在圣徒身上两方面的果效，一方面是使人被称义，就是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啊。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所以这是就着他第一面来说，为的是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使我们被称义。第二方面呢，是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是为了帮助我们得胜啊。所以罗马书六章四节，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所以这个十字架两面意义啊，那么复活在我们身上也是有两面的意义啊，一方面解决我们的地位问题，一方面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好，罗马书第六章。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啊，解决罪性的问题，让我们罪身灭绝，然后加上肢体献给神，这是我们底下接着要来讲的啊。那么罗马书第七章帮助我们脱离律法，让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使我们可以归给基督。罗马书第八章帮助我们脱离肉体，让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反而呢借着随从圣灵，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这里引用黎头生弟兄的一句话啊，他说宇宙中最大的否定就是十字架，因为神借着他扫除了一切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就是旧照。宇宙中最大的肯定就是复活，因为神借着他将一切他所要的，就是新照，带进一个新的范围。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圣经上来，所以第一个保罗讲知道，第二个讲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我们来接受，来认同，来算这个事实哈，就是我们来承认，来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当你在碰到这个处境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挣扎自己去死哈，你就在心里面承认接受，知道自己是死了，然后你现在转向主，让基督来替代，那这就是我们在经历上怎么用它。听起来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但是问题就在这个最简单的事情上，我们忽略了，我们就是马上靠自己去反应，所以这个直接的反应就让我们带进了很多的痛苦跟失败。学习慢一点，像杨老师说的，不要光急得有第一个反应而没有第二个反应。我们很自然的会有所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救人啊，我们直接就反应了，我们生气了，哎呀，我们嫉妒了啊，我们这个贪恋了，我们这个被试探诱惑了，我们很自然会有第一个反应。但是呢，神的儿女们里面因为有基督，所以我们要借着 知道借着算我们很快的能够转向主，而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替代我们，而这个替代就让我们可以活出神所要的这个新造的这个生命和性情，让我们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那你们很多人都听过我的见证，我以前讲过我的那个同事那样子的欺负我把我这么辛苦几天解决的问题，他跑去跟老板说是他做的，我当时就气的坐在办公室面前，想这个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做事情呢这么不诚实这么这样子的卑鄙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那个气到这个像个大气球一样就是气质之上的那样子。可是就在我气的时候呢，我没办法去压制他，我要压制他也是很辛苦的外功。我说基督徒不是念外功，是内功，你要去压制他你会压得很辛苦。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就转向主，我知道我不要再凭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应该要有好的表现，我应该要宽容，我应该要有爱心我应该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这是外功。那你这样子还是在这里想要让我的旧人活得好一点这个高尚一点有修养一点这个行为好一点，我们都还是在外面。可是当你真转向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那个释放是立刻的那个气球不是这样缩小的那个气是立刻不见。所以当我一转向主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大的释放，主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我就觉得是耶稣透过我在看这个人，我所有的气都不在了，而且我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爱，我觉得这个人就是需要耶稣。那个气可以在上一秒钟跟下一秒钟就是 instantly 立刻没有，这个叫做拯救这个叫做释放，这叫在基督里的替代。他不是借着压制，借着努力，借着修养借着很多的提醒这个电脑上要贴条子，身上要挂条子提醒自己不可以看不该看的东西，那都很辛苦的。所以试探来的时候，你越压他，他其实越强。所以我们就是要开始操练，知道我是死的，那就没盼望了，对他不再抱盼望，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看法，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的，就是你死了我什么都不要，你整个肉体都是可受可主，你再努力破旧的衣服，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你要拿这个奉献给我门都没有了。不要再努力了弟兄姊妹，你努力你自己也辛苦，你线上的神也不要。所以你如果像我刚刚举的例子，我对那个同事我要这样努力去压制觉得我基督徒要有修养我要有好见证你就很辛苦。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知道我与某人跟主同死了，你没有这些 process 都没有关系，你就是转向主，让基督来替代，不再是我是主，你就发现基督在我们里面替代我。对你自己还有盼望，当你还在挣扎还在努力，表示你没死，表示你对自己还带着盼望，我应该可以得胜，我应该可以胜过他。所以只要你留着这样子的努力，你就发现你会继续失败，直到更可怕更大更长久的失败，到最后让你真的心服口服，说主在我里头真的没有良善，离了你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为什么我前几年跟你们说，我说我每一年祷告到这句话的时候，越祷告这句话就越扎心，扎得更深越从心的肺腑里面讲出来，就是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就算能做什么神也不要。对，我们到了晚上我们会继续讲律法这个很有系统的看一下律法在我们身上的功用，你就晓得这个点在我们身上其实是很厉害的。我们不死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跟基督同死，这是一个最大的释放。 A.B. Simpson 讲的我们在基督的死里面我们得到了自由。所以知道自己是死的，不再抱着盼望然后每一次环境来试探来这个搅动来搅扰来，我们就学习转向基督，让基督来替代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他是阿里山的原住民那整个山里面的这个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就是他第一个人考到台南一中这个重点高中，是我们台南最好的高中。然后高中毕业以后，他又是整个山里面第一个人考上国立大学，你们中国叫重点大学这个全村的人高兴得不得了，爸爸这个 在马路上走路都抬头，脸上都是光哈。那这个儿子真是光宗耀祖。就在暑假的时候，他跟同学跑到这个台南的乌山头，去玩的时候，天气热得不得了哈。那个乌山头水库，它是个水库，挂的牌子说不可以游泳，他就是想没有关系，他重得很，他说他就下去了，结果就真的淹死了，真的淹死了。那淹死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都很难过，但是我听到那个故事后半是最难过的。他的爸爸从阿里山赶下来，赶到那个乌山头旁边的这个派出所，看着地上一个草席盖着一个人，他就知道是他儿子，而且那么痛苦的把草席拉开来看着他的儿子，整个眼睛都是眼泪啊！他就突然一巴掌打他的儿子，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因为他所有的盼望所有的快乐都在这个死的里面全部结束。前一阵子的快乐啊，那种欢乐啊，那种荣耀啊，全部都不在，因为死就结束了，你不可能再希望他起来。你只要还活着就还有盼望，对不对？如果是断腿断手啊，眼睛瞎了，那还有盼望，还活着，他死了就没有了。今天关键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旧人，对我的余鸿杰原来的人，对你自己，我们就是没有这种死，没有这种接受，没有这种算，没有这种认同啊。算不是要你那么辛苦的说我要死，我已经死了，不是这个算，而是说你就是从心里面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知道我死了，不要再努力了，不要再挣扎了，转向主。当我们这个转向主，让基督期待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用了一个若，客观上早一起死了一起活了，主观上你如果不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你就不会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所以如果我们不在死的形状上承认说我跟主一起死了，你就不可能活出耶稣来。所以真实的十字架一定带进复活，苦难不见得带进复活，真实的十字架一定带进复活。复活生命是你十字架经历最好的明证。你如果真说你是在背十字架，你让我从你身上看见基督。你如果说你真的是在为主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那复活一定是你的证明。因为保罗讲得这么清楚，他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到了第八节，他又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接下来最后一段哈，从第十二节开始，保罗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生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那我们怎么样子从一个不断的被罪性辖制啊，罪在这里叫我们犯罪的一种局面底下，变成罪不再做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可以脱离罪，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过得胜的生活。来，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已死的人，罪跟我们是无关的，不要再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那请大家注意到，保罗在讲这一段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献必须是死里复活。你所有没有经过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奉献，神通通不要。我再说，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奉献，神通通不要。再大的努力，人再多的掌声，你再好的表现，再好的成果，神通通不要。必须要从死里复活，把自己献给神。神所要的只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而在这里献呢，两方面的献，第一个十三节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接下来把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常常讲奉献，我们都是把自己献给神啊，主啊，我愿意更新奉献。但保罗在这里讲的更实际啊，更具体，不光要把自己献给神啊，在 这个死而复活的境界，把自己献给神，也要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神。你的耳朵愿不愿意为着主，从此以后它是神的一个器具，一个 vessel， 一个器皿，就像刀子、炒菜铲子，或者你在做家事的时候，或者你在做修房子的时候，有各种的工具，你愿不愿意在神的手中成为神的？那我这个人要把身体各个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换句话说，我的耳朵从现在开始只愿意听神要我听的，我绝对不去听 gossip， 一些闲言闲语。光这个点，今天教会多少的弟兄姊妹做不到？你们说你们教会怎么样？有没有闲言闲语啊？有啊，教会很大的一个 破口，一个伤害就是批评论断，背后是闲言闲语。那我们有没有勇气听见弟兄姊妹在讲闲言闲语的时候啊？我们就算你没有勇气去阻止他们不要再讲，你能不能把你的耳朵说出来，这是你的耳朵，不是我的，你不喜欢听，所以我现在不听了，我走了。啊，多少人坐在那里，别人在讲话，他的耳朵那个调频调到就是那个悄悄话都听得到的啊，明明这边机器轰隆轰隆，卡车过去按喇叭，可是他能够调频调到人家两个悄悄话他都听得到，想听，这天然人啊，爱听，我喜欢听那种这个马路消息啊，真理不喜欢听。有什么样，耳朵是神的，要以眼睛立约，约伯，我的眼睛是神的。网络上突然出现一个不该出现的东西，你要看吗？还是你觉得眼睛不是我的，是神的？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的话里面，言语里面要像盐调和，我们说的话能不能造就人啊？能不能建造别人？能不能安慰别人？属不属灵？我们身体的器具，保罗就一个一个把它当作清单一样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哪一个东西，我们这个肢体里面哪一个东西最容易叫我们犯罪，叫我们滑跌的，你一定要献在主的面前。应该整个人都是属神的，但是你至少要很认真、很集中的把你那个器皿啊，那一个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啊，如果是口，就开始操练，让主帮助你，知道这是属神。所以在这里呢，底下就讲到啊，从十五节开始，保罗用义的奴仆啊，这个罪的奴仆来做了一个很明显的比较啊。那在这里，我很快的提几件事情，也就要结束了。第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主人。不管你自己知不知道，不管你自己承不承认，我们都有自己的主人。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不是你己做王就是你让主做王，我们都在侍奉，我们都有主人。所以我们要晓得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奴仆、奴隶、 slave 啊，你知不知道奴仆跟仆人 servant 有什么不同？一个 slave 奴隶啊，他不只是要，他不只是有主人，而且他是属于主人的，就像一个财产一样。仆人也有主人，可是这个主人对他不好的是他可以换，对吧？就像你们现在是雇主哈，那个有老板，那公司不喜欢你就换一个嘛，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就换了。可是奴隶你就没有这个自由。你也有主人，但是你却没有自由，因为你是他的，他要你干嘛就干嘛，所以他可以欺负你，他可以挟制你，他可以不公平对待你啊，他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个在你的身上做他要做的，这就是奴隶，很可怜。就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个人不是做罪的奴仆，就是做义的奴仆，不是做这个顺命的奴仆啊。但是保罗讲了好几种哈，有罪的奴仆、不洁的奴仆、不法的奴仆，或是要做顺命的奴仆、义的奴仆、神的奴仆。他在这里用很多对比的讲法在这里讲，所以你不是这个奴仆，就是那个奴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不用举手，你自己问啊，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奴仆？如果我真要你讲，你只有一个主人，你知不知道你的主人是谁？不是要标准答案哈，而实际的答案。那今天在我心里面的宝座，到底是谁坐在这个宝座上？谁是主？谁在发号施令？谁拥有我？我听谁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人啊。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到底主人是谁，有两个很重要的根据。第一个，根据客观上的主权，到底我是属于谁，谁买属了我，这是主权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讲到，我们的身子是用重价所买属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属谁的？属主的啊。那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不对，也是哥林多前书啊，第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也是讲到我们是重价买来的。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跟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他什么？他做了多人的赎价，对不对啊？他为我们成为多人的赎价啊，所以我们都是主所买赎的哈。我们一起看一下诗篇第四十九篇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节到第九节，
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或是付得起赎我们的价值，因为这个赎价太高，只好永远作罢，没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赎我们，把我们从神的面前赎出来，不可能。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万人的赎价。那把我们从哪里赎出来呢？从哪里赎出来？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出来，不是从仇敌手下赎出来，他是非法占有我们，不需要付赎价。我们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出来。所以根据客观上的主权决定我们是属谁，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都让我们看见我们理当属于基督。那第二件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你的主人到底是谁，有另外一个判断的根据啊，就是你到底是顺从谁，你到底是把你自己奉献给谁。所以第六章十六节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他见了没有，谁是我们的主人？两个根据，一个根据主权，根据到底谁买属我们，谁拥有我们。第二个，根据我们自己，到底把自己献给谁，到底我们是在听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哈，这我们要顺从神啊，不要再去顺从罪。那这个关键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的。那就着客观，我们本来就应该属神，但是在主观上，你发现神并没有强迫我们，神等待我们甘心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好，那么在讲到罪仆义仆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你侍奉不同的主人，就带下不同的结局。啊，那我没有时间呢，大家自己回去对照啊。那这里讲到了好几个对比啊，像圣洁对应不洁不法，你如果献给罪，跟献给义带来的结果，一个是成圣，一个是不洁不法。那第二个的对比是诚义，就是公义的义啊，或是不被义约束，两个完全不同，是一个对比。第三个对比是得永生或是死啊，这是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二节啊那里面讲到的，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就被不义约束了，那么有什么果子呢？这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二十二节，但是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啊，所以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在罗马书里面第六章，在这里我想我们要结论的时候，我们提一下简单的结论啊，就是我们要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啊，包括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脱离律法或是脱离肉体，那基本上这三件事情都跟基督的十字架发生关系。那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看见，要知道同死的事实，在真理上要知道，要真知道。第二件事情，要接受，要认同这个同死的事实，就是所谓的算，或者所谓的看。第三件事情，我们借着奉献和随从圣灵，我们活出同死的事实。真正同死就一定同活。所以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知道、算，然后活出。这三件事情，要真知道，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凭信心来接受、来认同这个同死的事实。最后我们借着两件事情，借着奉献自己，借着随从圣灵，我们活出同死的结果。都没有问题了，都得胜了，感谢主。还是都死了，都死了就都活了哈。好，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好了。上这个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大家要专心听，然后也很容易打瞌睡，也很容易累，那没有关系，我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希望尽量的能够更明白真理啊，然后也靠着圣灵更进入真理。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许多事情，许多的真理和祝福，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主啊，我们求你把那个更加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主啊，也把这个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也真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主啊，主啊，每一个应许都是真实的。啊，每一个祝福都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主啊，就让我们不甘心再被仇敌蒙蔽，也不甘心在那个希尔山在那里一直不断的绕行。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你的道上继续往前，在救恩的路上，在生命成长的路上，让我们不仅仅能够常有得胜的经历，而且能够得胜有余。主啊，把自己继续再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借着晚上和明天的信息，我们再继续的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听我们的祷告，会给我们够用的体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接下来唱的诗歌是420首圣主诗歌，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能背的我们就把它背起来哈。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我们再把第五，我们就信必与他同活。好，就停在这。我们再把第五节和第八节我们再读一遍哈。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啊，第五节我要问一问，你相信吗？
相信。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与他联合。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要带着信心来唱，因为主的话是这么说的。好，我们唱420首。 带诗歌对六拍的歌子应该唱起来应该是怎么样啊？唱的好像你们看过那个宫廷跳舞那个圆舞曲都是六拍子的哈，所以我们唱起来的时候，哎呀，不能拖不动啊，那个好像又那个这就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过那个大的那个古典的那个圆舞曲的话，哇，跳起来是很快乐的，绕着场子这样子绕这样子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六拍子的歌呢，唱起来就。它一定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我们的里面这个轻一这个，这个他怎么讲？他说：“我与基督已同定死，十架已将我解释。”哎呀，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好哈。他的英文是说：“他已经 set me free， 已经让我自由了。”但是呢，他用一个比较古典的方法的来翻译这首诗歌，他说十架已将我解释，哎呀，好轻松哦哈。那副歌他说，与基督同死，何等的安适。然后我们不要一副死相，好不好？真的，哎呀，这个都没有好见证，他死了，哈，何等的安适，脱世界自己罪恶，与基督同活，何等的超脱，他生我里。管理我啊，那个英文呢？他讲到说何等的超脱，他是 It is so sweet to live with Jesus， 他是很甜美的啊，很超脱的，我们来活着，是不是？我们这应该唱出那个味道来啊，不然就是一副死相，死不是目的，活才是目的，对不对？于老师唱的这样，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唱活一点，好不好？死是已经做成的事实。好，我们只是在这里宣告，而活今天是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所以我们站起来唱那首诗歌。好，永生把这个六拍子弹出来哈。
我与你。